我们看三三章，三二十三章的三三节。我们从三三节开始读起。你把你要可不可以那个把那个 high pitch 转低一点，把那个高音转小一点 ，Yeah，OK。来，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到一个地方，来，一起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波罗地，就是。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出送给他们，说：“你若是犹太人，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上面有一个牌子写的，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又给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可以救我们吗？”那一个就一忍者对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了，还不怕死吗？我们是应当的，因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我同在乐园里面。”那四十节又有五阵，遍地都黑暗，直到伸出日头变黑的，变人脉从当中变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上。”说着说，气就断了，百夫长看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急急走，见了这所成就事，却退了休回去。还有一些耶稣所熟悉的和在地跟来的部门都远远在。OK， 我们就读经暂时到这里。来，我们先再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当我们打开话的时候，我们读了这段你的受难，说这时刻求主在这里面让我们学习功课，让我们学习成为基督你的榜样来侍奉你。主啊，祝福我们以下时间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愿一切荣耀归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为我刚刚好我就是一个系列这样讲下来，今天刚好讲到这个地方。当我要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不从无中截起，因为就短短这几句圣经，究竟在用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当然这是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因为也是耶稣基督降生在世面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部分，他的生命，他的血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所留下来。所以当我在准备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这短短的七句话怎么来研究它，怎么谈。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当完读了这段圣经以后，你有什么感觉？你的感觉在哪里？你只是像看故事一样看过去呢，还是这个跟我没什么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吗？神的心在这地方没有任何保留的向你剖开了，神的心向你剖开了。同时，我们的心，人的心，世人的心，在十字架也没有隐私的呈现在我们主的面前。在这一时刻是人与神相遇的时刻，因为在永恒的主在这时候他牺牲他自己生命，是人与神相遇的时候，是永恒跟暂时中的一个焦点。不论在那个时刻或是以后历史中任何一个时刻，每个人当面对着十字架上基督我们的神的时候，他的心都无法隐藏在十字架里面，你都无法隐藏十字架背后。你是爱，是难过，是傲，是诡诈，是漠不关心，或者是讥笑，你都无法躲开神的眼光。基督的牺牲是何等的伟大，这就让我们他的牺牲，他里面所牺牲，他牺牲所带出来的伟大，我们完全没办法了解。纵使我们到了天堂，我们也没办法完完全全了解，因为我们只能被成全到不犯罪的地步，而没有办法变成神的地步，因为我们完全是人。纵使我们到天堂，我们还是人， 我们还是没办法完全了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所成就是何等的伟大，这不是我们理性可以了解的。当一接耶稣的宝血洗下重生的那一天开始，按地位来讲，我们每个人觉知重生来讲，按地位来讲，我们都是个圣徒。但是按照生活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对不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地位来讲，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圣徒，都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活呢，都还在糊里糊涂当中。所以，当你走过五年、十年以后，你会慢慢这种进展这神圣过程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继续用神的道感化你的时候，使我们能够进到更丰盛的生命。而这是一生一世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生不要一直糊里糊涂走下去，因为你是神的恩是很大的，你要在神圣道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你要慢慢重生，你要好好的改变你在生活上慢慢的圣洁合乎神，成为一个神，跟你的地位跟你的生命是要相接连的。二十世纪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都知道叫爱因斯坦。他有一次，他为了要说明一个理论跟实际之间的差别，那他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讲，为了说明一个理论跟实际之间的差别，他就说一个，就再说个故事。他说有个清洁工啊，有两件清那个烟囱，那个清洁的烟囱，从那烟囱里面爬出来，一个很脏，但一个却很干净。请问哪一个工人会去洗澡？所以很多学生举手，当然是那个很脏的工人会去洗澡嘛，对不对？那一种工人说，是吗？那干净的工人看到很肮脏的工人会觉得很真的肮脏吗？而肮脏工人看见了干净的工人就不会觉得那样，就不会那样觉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再问大家一次，哪个工人会去洗澡？所以另外那个学生开窍就说，那个干净的工人会去洗澡，因为他看到很肮脏的工人，所以自问自己也很肮脏，所以他会跑去洗澡。而那肮脏的工人看到那干净的工人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也很干净，所以同学们就纷纷点头说，哦，对，讲得很好，讲得很好。但艾森笑着说，你们都错了，道理很简单，你们想想，两个人从烟中爬出来，怎么是一个肮脏，一个是干净的呢？这就是实际跟理论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活到一段的一个时刻的时候，你活到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甚至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你面对永恒，你时间不多了嘛，面对永恒的时候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思考，就像释迦牟尼一样在菩提树下就想出了一些敬拜跟道德的系统，这是理论，这是想出那些东西，然后才去建立一个宗教出来。但基督教不同，基督教神把伟大的启示圣经赐给我们一贯，他还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际的救赎计划，有十字架，有生命的更新，有力量的来源。他不是这个理论而已啊。不要把圣经里面讲这些都是理论在讲，这都是给你一个救赎的计划，是耶稣基督亲身用他的肉身来承担你的罪，用他的血来洗你自己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生命的更新跟力量来源，这我们一定要学习的，而不是就在信的主义还是迷迷糊糊的在过我们的日子。所以不仅他这些东西不仅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也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今生的苦难。所以我们信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教条里面的时候，在表面上教条仪式，那我们信仰跟其他宗教是没有两样的，我们很可怜。你既要进入救赎里面去的时候，你的信仰才是真正完全。 OK， 第二个，神的爱在世界上完全流露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在肉身里面顺服接受神的旨意，对不对？基督在肉身里面接受神的旨意的时候，这告诉我们什么？神跟父神之间有个对焦性的关系，有是因为对神的爱，同时他因为爱我们世人，这对焦性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走上十字架，用他肉身接受神的审判，是为了罪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是整个圣经里面最中心点。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会背。然后他复活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消解证明他是没有罪的，积极告诉我们他本身是有，他本身是个神，他在自己有生命。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个事情。所以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段时间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里面也告诉我们，真爱是一定有对焦性的，是双向性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很重要，我们要学一个关系，一个对焦性的关系，你必须跟你的所爱人一定要有对象，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这个都是对焦性的。其实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我们就爱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孩子爱我们。如果爱没有对焦性的可能的话，比方说我举个例跟他讲说，你说你爱 Yellowstone， 你爱学玩到处去玩，但是反过来 Yellowstone 不会告诉你说他也爱你，对不对？你说我爱 Yellowstone， 我要去 Yellowstone 玩，我要去到处去玩，但那个山川民宿不会告诉你说我也爱你，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对焦性的可能。那你说我爱钻石，那你花很多钱去买很多钻石，但钻石也不会告诉你说我也爱你，不可能的。这就是告诉你没有对焦性的可能。那这个不是真正爱，这是我们的爱只停留在占有它、拥有它，而不是真正爱。所以如果是得不到的时候，如果你当你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有两个可能，一个产生什么严重，产生摧毁它；第二个产生什么不关心它、束缚它。爱一定有对焦性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必须要学的。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下十架七言。十架七言在罗马，在路加福音这边解的大概三句而已，一二就讲了三句。整个十架七言是记在四福音书里面，全部加起来。第一句是父啊赦免他们 ，OK。第一句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过二三章三十四节。第二句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也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三节，这两句在路加福音。第三句是在母亲看你的儿子，门徒看你的母亲，这写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地方。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这是写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十六，四十六节。OK， 第五句他解释我渴的，是写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今天把它的总说让大家知道。第六句是写成了，写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第三十节。第七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是写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OK， 所以你要读十架七言，它不是完全写在一本书里面，它写在四本书里面，所以我们要好好去看。而且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耶稣讲这七句话是有它的含义的，很深层的含义存在在里面的。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要通过基督，因为第一跟四跟七，它是对父讲的，是祷告，但是第三句是对他亲人说的，是他的，是他母亲跟对他的门徒说的。第二句跟第五句跟第六句是对别人说的。OK， 那么他，我们要学习耶稣那种情况下用对的话，对的人说对样的话，这也是让我们学习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说对的话。这是我们要学的另外一个功课。第一句，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很显明他对谁说的，他是对主耶稣。为什么对主耶稣在祷告？在祷告中他是对什么人说的呢？也就在前面那些要置他于死地的犹太宗教领袖、民众跟罗马政府，是对那些人说的。甚至包括三次不认他的彼得，也甚至可以包括四处逃散的门徒，甚至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历世历代不认识他许许多多你与我之间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的十二节，就今天我们封他怎么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罪患代求，又为罪人代求。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仅对那些要定他人讲，也对着全世界人讲，甚至对了门徒讲，甚至对这些对我们历史历代我们讲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和天父，他用天父的关系来看世人。他讲就是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对。他是站在天父的立场来赦免他们，他不是在那边乱讲话的。他在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他之前，他与你我的关系是什么？你与我的关系，所以他被钉十字架嘛。他被钉是因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所以因为他的关系他变成。但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变成你他的关系了。所以他在病底上就现在他正在流血在痛，但是他没有质问，他没有跟神讲说他们为什么定我在这里，他没有说这，反过来他是站在父神的立场旁边告诉父王赦免他们，他是站在第三者立场来跟他讲说父王赦免他，他没有在，他不再跟你计较你为什么定我在哪里，他反过来是站在父神立场跟我讲说赦免他，因为他们所人不知道的。第三点，当他耶稣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应用他正是马太福音的五章的四十四节，他怎么说？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神教。他在身教里面，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站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身教来告诉你，他的教，这是他的教导，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是他的教导，然后他就这样做了，他的身教行出他所自己所说出来的话。第四点，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众人的守护者的位置讲话，中保的位置讲话。怎么说呢？从他们的有限，他是告诉他的，他话说，从你们到我们有限，他们的属灵的无知，来为他们在父神前面辩论、辩护。他告诉父神说，他意思告诉说，他们虽然不是无辜的，但是出于属灵的无知，所以犯了罪。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守护者、中保立场，来替世人跟神之间产生一个 connection。他从来没有从他自我的角度而对方，而不是从自我的角度而发出这句话，而是反过来站在对方的处境去看问题的所在。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是因为他们属灵上的不了解，所以他们今天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而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最痛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很多人讥笑他的时候，他还为这些气。这就是神的恩典在这上完完全全显明出来了。第二句话，我时间不够，我要讲快一点。第二句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这句话，我们这句话从表面来看好像很简单，很淡，因为他很幸运了、因为这强盗很幸运，他跟耶稣同定在旁边，所以同定在旁边他太幸运了，而同定，所以在临死前他信主，他就可以永生了。这可能也是很多投机的想法哦。很多同意说，我今生一生，我可以随意我顾我的一生，等到我临死之间才决志信主。但是我跟你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不是你那么简单，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你要了解，那个强盗被钉在上面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看到的是一群基督徒啊。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八、十八节，是认识他的人，相信他是弥赛亚的人，相信弥赛亚的人，他们也看不到这一幕的时候，这些群众又难过又害怕，而他们的心里都失望和绝望。那时候的光景是这样子。他耶稣所认识这些人，根本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敢讲话，心里只是害怕而且绝望而已。那第二个呢，他看到是一群不认识他的、不相信他的人，百姓、官府、兵丁们，他们在那边讥笑，在那边持讥笑，然后说你从十字架下来吧。第一个，第三个，门徒们都已经失散了，没有记载有多少门徒在十字架下面，圣经没有记载。所以这个时候人所见到耶稣不是呼风唤雨、五柄二云、死人死里复活那一个荣耀的基督。那个时候我们人所看到的基督是一个什么？赤身肉体、最软弱、被钉的十字架，只剩下一只口可以讲话的人，他手都不能动了嘛，脚都不能动了嘛，对不对？只剩下个口可以讲话的人了。就不要说这是最黑暗的时刻了，这是最黑暗的时刻。就不要说他说的话有人听了，你传没有传不出去的。 就是那个时刻的时候，有两个人认出他来，一个就是一个后面那个百夫长，那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强盗。这个强盗竟然对耶稣认识，是耶稣在最悲惨的时候的弥赛亚，他竟然认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四十二节他怎么讲？我们刚才读过，那段经怎么讲呢？四十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你是一切受苦还不怕吗？我们应当是因我们所做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就说：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他不仅认出基督来，他也同时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他。”对这样有信心的人，我们的主对他讲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的一句话，立刻的应许就是什么？四十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这是他唯一讲过一句话，在整个人类历史他就会讲过，也就对那个旁边这一个旁边这个讲到讲的，这是何等的应许，立即的应许给他何等大的安慰。因为全世界那个时刻没有认出他是，没有人认出他是，他是弥赛亚，只有这个强盗认出来，这何等的应许，何等的伟大。第三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门徒看你的母亲。这句话哦，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里面谈了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因为我本来这个地方要把那段经文拉出来的，结果忘了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九章二十六，对，就这句话，耶稣对你们讲说：“母亲啊，看你的儿子。”这样这句话，在这时刻，耶稣就要回天家去了，回天家去。但他仍没有忘记在地面上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他把玛利亚交托给他的门徒约翰，他遵守十诫的规定，当孝敬父母。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好不好？我们这是不仅是他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历历代代的人，若不知孝敬你地上父母，岂能遵行我们在天上父所告诉我们的呢？这是很重要一句话，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得出，保罗在提摩太在前书三章第五节他怎么讲，他讲了，他所提到要管理自己的家，管理自己的家当然包括你的父母啊，对不对？管你家就管你自己，跟你太太，跟你孩子，不对，还有你的父母，没有人没有父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OK， 而且这是一个带祝福的应许的诫命。第二个，同时他还告诉世历历代代的世世代代的人，神对人的圣洁的要求，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的第一节。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一下子，对啊，十九章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小以色列全会众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神是圣洁的。第三节，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圣洁第一个要求就是孝敬父母，好不好？这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孝敬父母，是圣洁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孝敬父母。第三点，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告诉玛利亚跟他的朋友的门徒们，因为当他们看到他自己儿子在上面的时候，看到朋友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很痛苦的，每个人都很痛苦。就像我们跟我们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亲人我们朋友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的心是空空荡荡的，你的心是非常难过的，那份的焦虑，那份的心痛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对不对？玛利亚一定有这种心态里面，他更希望是什么？更希望是神可以使他转危为安，神有神机拯救他，对不对？我们每次在病床旁边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我们的神能够拯救我们的朋友，拯救我们的父母。有谁没有这种感觉呢？有。但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说，不会有神机的出现，不会有神机的出现，他也不会走下这十字架了。他不会走到十字架，因为他已经决意走完这十字架道路。因为玛利亚跟这些门徒知道他是弥赛亚，但他告诉他们说，他把母亲交给他的门徒，告诉他说，我不没有神迹会出现，也不会，我也不会走下十字架，因为他必须走完这句话。 他必须完成这个使命。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三句祷告里面，第一句是父啊，第七句是父啊，但第四句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他用了不同的词，第一次是父啊，最后是父了，但是这边是我的神，我的神，因为我的神，我的神是跟我们用的词完全一样，我们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神，我的神，没有什么两样。他要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呢？他为什么用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呢？第一个，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是什么？早上九点，对不对？早上九点，九点就是乙时，九点到十一点是乙时，早上九点，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五节，乙时被定了。到午正的时候，到午正就下午申出的时候，午正到申出是十二点到三点，那时候遍地通黑。是马可说那时候遍地通黑，而且有地震。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遍地通黑，就是在午时的申出的时候，申出下午三点开始，也就那时候已经耶稣被定了六个小时，九点到那时候已经超六个小时了。那时候他就是耶稣要断气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已经是已经快断气了，因为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父神离弃了子神，就在这时刻，父神离开了圣子。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罪，他也不容许任何的罪孽。但在这时刻呢，主耶稣基督他担当世世代代所有的罪，以及现在及将来所有的罪，这是按照这，所以按照启示的原则，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罗马书十六章第六章二三节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时刻他担当你所有的罪的时候，他离弃他了。所以神讲，这耶稣讲，就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因为他那个时刻是以最深的状态，以罪人的肉身的承担你的罪的时候，他讲了，跟他不能再讲父啊，他只能讲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在那个时刻是完全是个人的肉身承受我们的罪。第二个，他不仅这个问题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两千年来的问答题，神没给他回答，神没给他答案，答案在我们每个罪人身上，是为了我，为了我，为了你，为了我是为了我们的罪，神的爱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刻临到他身上，因为你必须要承受世人的罪，所以神的爱不能临到你身上，而我们也不能爱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在之前，我们的罪，我们的爱，因为我们的罪先被到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领到他。所以在十字架那一刹那是什么？是爱的成功。所以罗马，所以保罗在后面讲了一句话，这是最大的谎和戏，神的软弱胜过我们的强壮，就是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在神的爱世人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世界上最大的爱，因为在爱的真空里面产生世界上最大的爱。第三点，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的时候，就在这昏迷的时刻，就在他最有最深的状态里面，是最苦的时候，他依然相信我们的神。他依然相信，因为他要做的，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们的父神要他所做的。虽然没有答案，没有安慰，在漆黑的时刻，而且即将进入死亡的阴影的时候，他依然坚决依靠我们的神。这是我一个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但是我们的主他告诉我们，这个时刻你还是要依靠我们的神。所以请诸位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一下。在这整个救赎的过程，不是一个偶然成的，是一个完全有智慧、有理性、有智慧、有计划出来的。神是真的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不是我们所想象中，哦，这偶然碰出来，没有这回事。第五句，我渴了，这句话对那些，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这句话是对那些罗马兵丁说的，是一群凶残的兵丁，是很凶狠的兵丁，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去思考，耶稣讲我渴了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两次记载，其他地方有两次记载，第一次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九二十节，才子在阴间里面极其痛苦，需要水，告诉我们干渴是处于阴间的状态，阴间的状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台主，这个也是耶稣说出来的一个比喻，一个故事。这告诉我们，主在这个时刻，因为你跟我是的罪，他也在主处在一个极其痛苦的阴间的状态里面。他不是说我只是一个很多那个幻想派的那些诺斯底主义，他们是幻想派，我只是一个形象在那看，诺错了。他跟你讲，实实际际，我在这边是干渴的。那我们从身体上可以知道，当你的血浆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的时候，你会干，你会渴，非常的渴，非常难过。在实际上，我们等一下再谈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在实际上，人是怎么样过世的？我们等一下再谈一下子。OK， 所以当他在这个在极其痛苦的阴间状态的时候，他是在告诉、警告世人，他在告诉我们、警告世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你不要认为阴间很好玩。阴间一点都不好玩，很多人那我到阴间还可以打四人的麻将，开玩笑，也是跟你讲，没有那回事，好不好？耶稣还讲过一句话，神要你不要去，叫你不要去，那样很可怕的。耶稣就跟你讲，我正在处在那个刑罚是阴间的状态，但同时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渴了，在什么地方？在约翰福音的四章第七节。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吧。他告诉他，我有软弱。基督说，我也有我的软弱，我需要水喝的。他这样说出来是怎样开启了那个城的福音工作，福音工作。因为在十三到十四节，他说他所赐的水是活水，是永流，直到永远，那是一种热源的状态，那是另外一种状态。因为耶稣的话、神的话，让你永远不渴，直到永生，那是一种状态，而且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软弱告诉人家，开启了你一个传福音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也叫学的一个方法。传福音不是我们永远是最强的那个，错。把我们的软弱摆在别人面前的时候，也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而是要开启另外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在诗篇的69篇20节到21节，就是在讲说，当耶稣在这个时刻的时候，他需要体恤跟安慰，但他得不到父神的力，但是父神却离弃他。人的罪恶只有他孤独忍受地狱的煎熬，那冰丁给他也不是水，是个醋。 OK， 不管他们动机如何，我们的主，我们要向我们的主学习，像把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是实现，把我们的软弱给甚至恨我们的人有个机会。他那就是对着那些兵丁说的，他也是要给那些恨他的人有个机会来爱他。没有做，后来兵丁呈上一个醋给他。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他还是传福音，他还是给人家一个机会，开个福音之门给人家。第六句，承认。在约翰福音的19章28、23章记载这段话，其他三本福音没有写，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讲这句话成的时候，就在他说我渴了，然后在我渴了这句讲出来以后，后面有个动作，就是冰丁给那个醋喝，然后他说我成的时候，大概就是那个时刻，就是天黑地暗地震的时候，那这个景象唤起了一个百夫长和一个看守的冰丁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的27章54节。成了这句话的时候，他唤起了另外那些那些兵丁跟那百夫长。你要了解，兵丁百夫长他们一生是杀人如麻的人，但在那个时刻，耶稣讲这句渴了，在这一成了之间，他们这个动作是兵丁所做的一个动作，让他们看到，他们认出他是神的儿子，这很重要。你说一句话两句话，我们如果说一小小的动作，你还是可以帮助很多人从此来了解。为什么呢？当我们带着原罪来到世界魔鬼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这些百夫长一样，我们就像这百夫长这些兵丁一样，冷酷的一个刚硬的心，直到在世界上卖命的杀这些战争里面，只有救恩可以改变我们。所以主说成了， 承认这句话的背后，不仅对他们传福音，也对整个宇宙说的是真的，神的救恩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Okay, 人类会接受这真正的成功的救赎，同时对魔鬼也是个致命的打击。承认这句话的后面就是告诉我们，除了传福音以外，你还是救赎已经完全成功，而且对这魔鬼是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尽可能的传福音，尽可能告诉人家这个福音的宝贵。地区句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句话很特殊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大声的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所说，然后说这句话就断气了，断气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十字架上死可以大声的喊吗？绝对不可能的。一般的记载，在十字架死的人大概要三天三夜才会死，而在过程是因为你血慢慢滴，而不是一下子大量失血，是慢慢失血，所以你体温会升高，你头就昏了，会咳会昏，就像不断的熬煎熬，三天以后你才会死，你会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就到最后你才慢慢死掉。但是呢，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六个小时就走了，而要走最后这句话是很大声的说出来，然后就断气了。这六个小时，还有这个事情就结束了。OK， 所以这句话是告诉在时间上，这句话跟上一次不见是直接的，就是说成的跟我把灵魂交给这句话在查经里时间是没有，这样就不见是完全连接在一起。我就讲了就马上讲了，不见了。他说，但是在断气之前还讲了这句话，他告诉你几个重点。第一个，他是生命的主，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六节，道路、真理、生命，他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生命的主。第二，然后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他告诉你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肉身形象，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但是他里面那个永恒的灵，在这个时刻，他把自己的灵魂舍了，不是人可以夺他的生命，是他自己死掉的。他有人的那个形象，未承受你的罪，受尽了痛苦，但他最后在上完成救恩以后，他把自己的命舍掉，他走了，也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一条道路，从死里复活后真正永恒的道路。这句话是个得胜的道路。这句话是我们死复活要通往永恒的天国的一条道。当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在知识上认定他，是在解经上完全自己的思想意念，乃在肉身上要背着十字架背到山上，死里复活才能够成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要跟着耶稣一样，在肉身上要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而且要背到山顶上，然后在那里死里复活也能成功。我们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才是成功。反过来，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知识，我们有很多很多属灵知识，我们只可能成为组织的领袖，我们也可能成为行政的领袖，像尼哥底母，像保罗，像撒罗，在信主之前，而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与神的仇敌征战的精兵。这是神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要成功，你一定要完全依靠住这条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第三点，他告诉我们父王，他又称父王，他不是称我的神我的神，他就称父王，告诉我们他是个得胜的凭据，因为神已经接受他，没有失败，神的旨意他已经完全，所以他又称再次称父称为父王，他不再称他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他是我的神我的父王，代表说这是个得胜的全局，在神国里面，在那等着我们。十字架不是悲惨的结局，乃是得胜。因为前六句的救赎，第七句开人那通往天国的道路。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些只是历史的记载，或者是理论上的一些精雕细琢的内容。如果能改变人的心，改变人的心，如果神产生实际力量去面对每天每刻的挑战呢？ 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挑战，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的困难跟别人困难没有什么两样。有一句话说，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回头要仰望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因为天上来的耶稣基督把这个理论变成实际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仰望那一位。我们不是每天在痛苦里面，我们在那边每天痛苦那边沉沦的，而是我们要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因为他是把这理论变成实际的那一位。我们有困难，我们有理论，有那样困难，但我们要仰望他走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我们真实的信心。因为他所活的攻坚，耶稣所活的攻坚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他所面对的诡诈不小于我们，他身体上需要饥渴疲乏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不同。他钉在十字架的钉口，他的血跟我们所割伤流下的血都是一样的。他没有犯罪，他短短的33年，他所建立所影响的这整个世界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是没人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一个理论变成实际，而且他真正的得胜的死亡权利。第二个，诸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是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经常被圣灵充满，由被神来管理你的感觉、理性跟意志。我们要经常被神来充满我们、感动我们。我们经常，第一个，我们要完全遵照圣经的总原则来处事，不可断章取义。我们要按照圣经总原则来处理我们一常所面对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过个圣洁的生活，在灵里里面要成为圣洁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成为圣洁的动力。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个，我们要结果子。你圣灵充满了，一定要结果子。耶稣说什么？从果子就知道树了。第四个，我们要高举基督，不要高举自己的恩赐跟自己的经验，那不重要。第五个，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基督为楷模，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东西。第六个，我们要传福音，要传实践，要高举基督，这是你被圣灵充满。就这我这六点，你才会经常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你说有什么充满？圣灵充满不是讲光明，不是讲那乱七八糟什么神意，那不是那些东西，是这六点。你要高举基督，传十字架，高举；要传十字架，传福音，高举基督，这些东西，好不好？在生活上，我们要操练怎么顺服神。可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柯伊坡，他是个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一寸的地方没有神没有他的宝座在上面。”也就是说，你在生命上每一时刻、每个地方都有神的宝座在上面。也告诉我们，神引导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每一个人在他的个性眼中，但是不要犯罪，要尽量发挥荣耀你的神，在你每个层，在你一个所有的层面上，你都要发挥去荣耀你的神，在你的工作上、你的行为上、思想都要发挥，都要创造你的神，在生活所做一切、所做所想所做的这一切，都要荣耀主，造就人。然后这就是顺服神的一个表现，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比较明白。尤其当我们看到这十字架，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三章，约翰福音3:19，我们知道主耶稣神爱世人，但是约翰一书3:19怎么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是什么是爱，何为爱？我们当为弟兄舍命，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要怎么样去侍奉我们主？我们生命上要操练，我们各方面都要学习，好不好？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已经成圣的基督徒，我们就坐在这边等着上天堂，这是不够的。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我们的主。来，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你立下的榜样，让我们学习跟着你走。主啊，你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一生顺服你的功课里面，在困难里面都能够想到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让我们能够仰望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祝福我们以下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慕道朋友也能够早前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十架奇缘，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在十架上所讲的七句话，我知道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感谢神借着长老把我们这个解释的也清楚啊，那这七句话不仅是对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就是有很大的激励啊，特别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一句话呢，马丁路德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也是他最后讲的一句话，也是讲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你知道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也是人类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应该我们的将来我们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讲的最同样的一句话，而且是非常的确信的。我们相信我们离开这里，我们蒙他最赦免的属于他的人，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孤孤单单的，我们走了，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走的是交在魔鬼的手里，我们走的时候是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你看这个是天地之间的区别，区别有多大。而且那个强盗，两个强盗，一个是到地狱，另外一个到天上，当然暂时的地方是乐园。我们现在基督徒过世的时候，我们是到乐园里去，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乐园里头那些信靠他的人呢，就是一同带来，对不对？然后接着千年王国，我们一起在地上同作王。那而且在这之前，教会跟复活的这些信徒啊，要在空中与主见面。那么接受，不是我们接受审判，那时候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个是根据我们在世上怎么样为主而活，神给我们奖赏的时候。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而且我们的生命我们交在谁的手里，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知道有这样的确信，有这样的把握。 OK， 好，我们再起来来唱198首十字架。十字架是天堂跟地狱的区别，十字架是光明跟黑暗的区别，十字架是我们得救跟灭亡的这个区别，十字架是善跟恶的区别，光明跟黑暗的区别，是暂时跟永恒的交界的区别，都是借着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愿用高言大志，乃是传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好，我们用心来唱，一切都是因为十字架的缘故。好，我们一起来。 弟兄。
奉主是我一世家，是怜惜自己去，常在世要这一家，静静的主前行，
一起来
是这家，是这
世界
清晰的好世界界，把我心情加载，直到头发是
十字架的看法怎么样？请问你对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有没有蒙他的宝血洗净，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我们人一生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但愿你今天就能够接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将来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将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能够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家。我们感谢神。好，请坐。